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我们的这个主题哦。那么今天的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了，要讲到就是刑法公然侮辱罪是否违法，违背这个宪法哦。其实在刑法第309条第一项的一个规定，公然侮辱人者呢，这个处以拘役或者是9000元以下的罚金。违在法律界呢，也发生了一些像，比如说妨害名誉罪啦，是否是已是违宪的一些争议。不过现依据的113年我们在宪判字的第三号的判决意旨中，也对于这个所谓的公然侮辱罪的成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依据了113年的宪法第三号，也就是什么样的情形是不会构成公然侮辱罪，什么样的情形才能够论以公然侮辱罪的刑事罪责。好，当然这个呢大家会想到天哪，所以呢到底现在讲什么话是不会被这个罚钱的，或者是被告的等等，会不会有点这个错乱？不要错乱。好，今天呢我们就一点就通，让大家呢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面一起来关心，也让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呢来解决你的问题，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哇，一放上去就有很多的问题了。哇，永贞假诉官，你要不要先听一下？真的哦，大家就想说，哎，之前那个张永贞批评人家哦，这个是不是什么下流可耻脑浆啊、装屎啊等等？天哪，这个就已经被判这个罚金了，那是不是要退钱？对，这个，哎，很好，大家好像都举一反十，把以前的事情都挖出来。好，这个宪判字，我今天我只是说这个议题应该是说刑法公然侮辱罪是否违法，就所谓违背宪法，对不对？
对对对，没有错哈。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观念的时候，跟各位听众宣导的时候。那他到底是不是违背宪法呢？那依据最新的2013年宪判第三号啊，它是等于是一个附带一个条件下，认为呢这个公然侮辱是合宪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公然侮辱罪的处罚是合宪的，但是它必须可能要在一些条件下呢去限缩它会成立公然侮辱罪的一个条件哦。所以原则上呢，它我们结论就是它是合于宪法言论保障自由的，他认为确实还是肯定哈，我们不能够随便乱骂人哈，那你乱骂人呢，确实就有可能成立刑法的第309条的一个公然侮辱罪。好，但是在例外的一些情况之下呢，那就会认为说，这个部分可能就不需要用这个刑法公然侮辱来处罚了哈。那我们这个详细的来讲哈，那到底什么是他们这一条哦，刑法309条，他所要处罚的行为呢，到底是什么呢？哈，那这个宪判三号，2013年宪判三号也有做一个定义的规定哦。他是说哈，如果依照这个个人呢、他这样的一个言论的一个表意的脉络，那表意人呢，就是发表言论这个人呢，很明显的他就是故意公然发表贬损他人名誉的言论的话呢，而且这个言论的内容呢，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人他是可以合理忍受的范围的哦。那我们还是要权量一下哦，即使都符合这些，我们还是要权量一下说，哎，他这样的骂人的言论哦，对于他人名誉权的这个影响哦，那或者是说，会不会他的这个言论跟表意的脉络是其实是有利于公共事务的思辨哦？那如果说你是有益于公共事务的思辨的，那或者说他可以 属于是一个文学艺术，甚至一个表现形式，一个等于是具有其他领域的一个正面价值的哦。
嗯，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例外认为说，这时候这个骂人的这个言语啊，应该认为说他这个所得到的一个公共利益哦，
嗯，
一些正面价值哦，它是可能是优先于他人名誉权的一个保障的哦。
嗯、
那这个时候呢，哎，可能就不能够成立刑法上的公然侮辱喽、
哦，
那除此之外呢？对，经过衡量之后，哎，确实他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正面价值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会把它论以刑法的309条的一个公然侮辱罪哦。
嗯，是哦，就让大家很了解。吴先生说，那你以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哦，就是还是要分别？那到底是不是？哎，他讲所谓的公然侮辱罪，到底是要保障谁的名誉？他有没有一些范围，以及到底哪一些言辞，这个言辞不能好像是因法官而判定？
是，没有错啦，当然也是最后是由法官来，但是法官也是要依法判定的哈、哦，也是受到了法律规定的一个这个限缩的哈、哦，所以说，哎，那我们可能听众还是会有点疑问，那他到底是要保护我的什么名誉权呢、啊？
嗯，
对，那这边的话，其实在这个社会科学上，可能真的为了要区分哦，因为名誉真的有时候是一个个人观感的东西，
嗯，真的，哦、
同样的一句话、嗯，对，同样一句话，我觉得没什么、啊，有什么关系？讲一讲，
听者有意，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哈、哦。所以我们在社会科学上呢，稍微把它分类一下，到底名誉可以怎么去把它定义哈、哦？那这边我们可能会把它定义成，比如说是属于社会名誉，
嗯，
好、哦，一个人的名誉有分这个社会名誉，
嗯，
啊、哦，然后还有这个名誉的人格，就是涉及到你的人格上的。那另外一个真的可能就是比较个人的哈，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名誉感情哈。
嗯，
那社会名誉当然我们就称为比较大家可以了解嘛，它可能就是外部的名誉，比如说这个大家社会一般人啊，第三其他人对你这个人的一个客观评价，好，那我们称之为外部的社会的名誉。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范围哦，确实就是属于我们刑法要保障的一个范围了啦哈，
嗯，
那名格，对，那人格的部分呢，当然也是哈，也是我们刑法要保障，因为它等于是已经在批评哈，侮辱你这个人的人格的时候哈，那当然我们就会认为这边还是应该是要避免说，任何一个人可以对于他人的社会名誉哈以及他的人格哈造成一个损害、嗯，那但是如果是涉及到这个名誉感情哈。那他可能就比较是个人主观的感受了，
嗯，真的。
有时候他虽然对他虽然让你个人觉得不快，可是哎，其他一般人听都觉得算了、啊，这没什么啊，他就在那边乱发脾气呀、啊，等等的哈、哦，那可能就比较不是我们这边要保障的一个范畴了哈、哦。
嗯，是黄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有些人会用在这个用言语，甚至有人是用文字，那以这样子来讲，这样的一个这个保障方面哦，还有就是说对于刚才这个讲到的公然侮辱罪，它是处一律制的呢，还是会因人而异，还是说要有条件的？
嗯，对哈、哦，其实真的这个部分都是要用个案来去判断的，
真的，
因为我们会、嗯、真的我们会看它整个的过程哈、哦。他语义脉络，然后整个来整体的这个观察评价，到底这样的语言跟文字会不会构成侮辱哦？因为有时候这个侮辱的文字也会涉及到个人的一个社会地位啊、教育啊、性别、职业等等。哦，同样的一句话，但是放在不同人的身上、嗯，可能就有不一样的效果了。
好、哦，
所以说我们可能必须要参照前后的语言，好、哦，甚至当时的这个情境，好、哦、来加以理解。所以说有时候，如果他们的是真的是一个无端的谩骂，好、哦，那甚至是涉及到这个私人恩怨的这个状况哦，然后这个来侮辱对方哈、哦
嗯，
那可能呢都比较会成立这个刑法上的公然侮辱哈。哦，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同样的一个假设是我们 开车的时候哈，跟不认识的人，然后发生这个行车的纠纷，例如说擦撞的纠纷嘛，那这时候可能常常会发现说，哎，两个人就突然在路边起了口角争执哈。那口角争执这时候就要看这个口角争执的一个过程哦。那如果说一方呢就是单纯的说，哎，你要这个就这个事理来跟他争辩哈，然后另一方呢就突然这个情绪无法控制，就开始对着他骂脏话比中指，
这就变个人行为耶。对啊，
对，是，所以真的就是要有做一个综合的评判哈。所以这个案子，所以之所以会有法律上会有这样的合宪性的争议，那可见这个是否成立有确实要做一个综合评判哦，是比较困难的。那像这个，像刚刚我们举例那个状况，那就很明显的嘛，一方是在公然的谩骂，然后以三字经来骂对方，甚至还比中指哈，那这个的话就很有可能会这个成立刑法上的公然侮辱哦。
是。
但是如果说情境同样的情境哦，但是如果是双方互骂呢，你一句我一句，我也比中指，你也比中指，哎，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就会考量说，哎，这个本来就是你讲一句了，他骂一句，他是回你啊，然后你又骂他，这样子两个人是互有往来，那可见变成一个已经变成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这个两边都是情绪上的发言哦，那这个冲突的过程啊，然后或许哦，就是这时候可能就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就是涉及个人恩怨的互骂而已哦，这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就不会用这个刑法309的一个公然侮辱来做一个判断了。
是郭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您刚才有讲到了在刑法309条公然侮辱罪，他说这是保护人民权。叫做名誉权势吗？另外他想请教一下如果在言语上有自由这个发挥冲突的同时哦，那这怎么去保障另外民事损害赔偿的部分，他说这个怎么来填补
是
、我发现他很强哎，我觉得我们要我觉得你们来踢馆对
大家提问都非常的有这个水准哈，那也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哈。那确实哦，他有提到一个重点，我们提到的都是刑法上的一个处罚哦。但是呢，这个名誉的这个回复啊，其实还是有民事，也就是金钱的损害赔偿或者其他的方式的赔偿来可以请求的哈。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呢，其实一些线索啊，都是刑事上的状况。那民事的话呢，那确实，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
受到委屈啊等等的，
对对，确实有侵权行为，然后你的心理也确实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话，那你要请求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你第一个可能就是你的搜证会比较要做好，你必须要把当时的事发的经过，那我们就是我们就脱离刑事的范畴，我们来谈谈那个民事的赔偿部分哦。那你既然要要求对方民事赔偿，你可能就要依照民事法官的要求来做一个提供证据的部分哈。那你提供了证据，证明了当时他是如何的辱骂你哈，那这个时候对你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因为既然是民事事件嘛，回到民事事件，那造成什么样的损害？这部分呢，如何量化哈？那可能就是你如果要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损害赔偿的时候哦，所必须要提供给法官来做审酌的。
而且你要把这个证据要收集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而不是在庭上或者是你在自诉书上面所写的，这还是要有所谓的人事物啦，应该这样讲对吧？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不然会没有办法去确认，对呀。
对，确实没有错哈。那所谓这个，我们之前有参考一些民事上的判决，就是法官认定的骂人的这个价码哦。那确实，如果说成人之间呢，如果你无端的骂人家，对，在公开的场合哈，假设是在一个开会的场合哈，那有很多人在啊，大家都是一个成人的场合，那也有在社会上有一定的这个社会经济地位，那你在那边无端的骂其中的人，骂他神经病哈，确实在法院有看过，至少是可以判罚20000块的一个20000块以上的一个价码，这个也是有骂人的价钱哈，骂人的价码的。
丁小姐想请教一下， 请问一下，有没有网络霸凌的这个实例？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法条已经通过的话，那怎么去保护，以免一些经由网络暴力而走上绝路？哦哦哦，好，他说这个应该来做一个保护的动作。
对，确实哈，因为这个刑法公然侮辱，除了我们刚刚提的当面这样互相谩骂之外，真的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在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网络霸凌哈。对，因为网络霸凌确实它的内容哈，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不当谩骂的字眼哈，确实是很容易成立到我们这个刑法的侮辱哈。那比如说大家在这个网络上后来都情绪发言了，就骂一些比如说对方一些难听的话啊哈。那这个部分的话，确实是可以来要求这个主张这个名誉受损的一个权利哈。那也可以希望可以遏制这样的一个网络上霸凌的一个这个不好的一个社会情况啦哈。那这时候可能真的也是回到刚刚主持人说的哈，证据的收集确实是蛮重要的哈。那例如说你那个网际网络是 Facebook， 那你可能就要把对方的首页 Facebook 的首页，我们要知道对方是谁嘛，然后甚至是那个留言的截图哈，是在哪一个这个脸书的网页呢？那哪一个留言的截图呢？好，可能都要清楚的截下来哈。那因为上面，而且甚至上面要注意要有时间哦，
对，
因为在警察。对，因为警察机关跟我们检察官是非常注意的，就是人事时地物，那依照这几个点哈，五个话题去搜证哈，把证据收集好，应该都没有问题哈。是谁嘛？户嘛？哈，然后在什么样的时间哈？在什么样的地点哈？什么样的行为？然后这个截图什么样的内容哈？他讲了什么骂人的一个内容哈？都要截得清楚。那这样子到时候提供给警察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加以调查了。
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请这个永贞检察官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依照我们113年的宪判字第三号的判决意志，我们刚才解释这么多，那么当然呢这些行为构成的一些刑法公然侮辱罪还是要最后提醒大家还有哪一些，以及也帮忙大家再复习一下真的不要开玩笑哦。
是，那也对，谢谢那个主持人哈。对，这个是很重要哈。所以说，我们就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哈。第一个，这个单纯骂脏话是不行的哈。那或者是说，大家在这个口角的这个冲突过程中，失言冲动的这个骂别人的，对，损害到对方的名誉的哈，这些文字也是不行的哈。那或者是说，你虽然是用文字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哈，但是你这个没有达到相关的一个正面价值，然后而单纯的对别人做负面的评价哈，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哈。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就是113年宪判第三号特别指出哈，如果你是针对他人的这个种族，性别甚至是性倾向身心障碍的状况因为这些人都是结构性的这个弱势者的身份，那如果你故意的来做对他们这样的比如说性倾向啊身心障碍做一个羞辱的言论的话这个也会是成立这个公然侮辱的哦，
所以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事务官哦，夏婷还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被架崩啦，你看看，所以要非常谢谢我们检事务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拜
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